约书亚记第十四章，也就是两节是圣经，如果我中文是两节是圣经，是281页。我们还是读一节圣经，是我们这几天都读过的第12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然后我们来看第15章第13节，约书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的一顿地，就是基列亚巴，分给耶夫尼的儿子加勒。亚巴是亚纳族前的亚巴是亚纳族的始祖，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就是士差、亚西麦、达麦，又从那里去攻击底壁的居民。这底壁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哥陀念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雨，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泉。”他父亲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我们特别注意这段圣经里面第13节括弧里面的话，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19节，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所以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地名，一个是希伯伦，还有一个就是南地。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照着我们所预定的，我们一同来看迦南中的一段，就是从希伯伦到南地。大家都知道说，这3天晚上我们一直来看一个题目，那就是我们说过迦勒是圣经里面非常特别的一个人物。他曾经和以色列差不多200多万人，他们一同出了红海，然后呢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就进到了旷野。那么终于呢，他们越过了旷野，最后达到了迦南。那么到了迦南地以后，迦勒就向约书亚请求，他的请求就是：“求你把那个山地，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我想我们已经说的很多了，昨天和前天，我想很快我再把它复习一下，因为我知道今天晚上也许你会是第一次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我们知道说，迦勒的请求乃是根据他在4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曾经被摩西打发去到迦南去做探子，他和其他的11个探子一同走遍了整个的迦南，而且把迦南的土产和水果子带回来做证据。那么然后就告诉以色列说，那块地果然是有奶于蜜之地。不过同时呢，因为在那个地方的人是亚拿族的人，他们非常的高大，所以其他的探子说这里是吞吃人居民之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以色列人他们心就消化了，他们从那里结果就开始漂流，经过38年以后，然后下一代才进到约旦，才进到迦南。那么我们这老的一代里面，只有约书亚和迦勒最后呢终于进到迦南。那么现在迦勒可以说已经85岁了，他的脚已经踩在他梦寐以求的那个迦南美地上，可是呢他仍旧不放松。 他的祷告，他的祈求，就是求你将耶和华那儿应许我的这山地。那么我们说过，这个山地就是这个希伯伦山地。那么大家都知道，希伯伦山地东边是旷野，南边也是旷野，西边呢，有许多的丘陵，所以可以说是一个关锁的原因，是非常封闭的一块山地。但是为什么我们为什么加勒他要这块地？因为根据他是犹大族的，根据他是犹大支派，他本来就可以得一块的产业。只要他身为以色列人，他就有资格，他就是完全是恩典，他能够得着迦南的一块地。但是呢，现在他要神所给的东西最好。我们说过，原来希伯伦呢，乃是迦南中的迦南，乃是美地中的美地。因为我们知道说，那里的葡萄，特别是加布伦的那个葡萄，一罐葡萄是两个人在那里扛。那么我们如果读这个雅各对于犹大的预言也是这样，他告诉我们说，那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犹大是。犹大呢，他是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呢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的衣服，在葡萄汁中洗的袍褂。他的眼睛比因酒红润，他的牙齿比因呢白亮。那我们曾经说过，希伯伦可以说是中央山脉最高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不过是3000英尺，但是呢，希伯伦还要高500英尺。所以可以说是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地势很高的缘故，所以比耶路撒冷它所出产的葡萄是更好的。所以昨天晚上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块地呢就是加勒他所巴不得所希望能得到的。山地当然代表艰难，但是为什么他要这块山地？因为希伯伦的意思乃是交托的意思，虽然有交，虽然有艰难，但这些艰难呢，能够把它带进与神更美好的交托。所以，整个的希伯伦乃是代表交托，整个的希伯伦乃是代表是被杀害，整个的希伯伦乃是告诉我们它是牛奶与蜜之地，整个的希伯伦是告诉我们说住在山上的人。特别对于在非利士平原的人，他们好像是泥一样，他们不懂得他们。虽然这些人，他们得的这一块地，他们可以说就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可以说是关锁的人，他们与神最有最好的交通。那么这一般人就像参孙一样，是个泥，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但是我们知道说。所有住在这一块美地上是最有福的，所以我们晓得说，在这么多的人中间，迦勒他所得到的不光是产业，而且是赏赐。所以我们说，在迦南美地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但是在这么多在这块地的这么多地方，迦勒他所得到的那一块是迦南，就是迦南。也是美丽的美丽，可以说代表神的赏赐。因为交通，我们能够与神交通，可以说这个乃是我们蒙得救以后一个最大最大的赏赐。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然后下面就说你们要住在整个的希伯伦，就是那一块迦南地，神把我们放在那里，要我们住在迦南，要我们住在希伯伦，要我们住在那个原地。意思是说，那个所代表的，那是指说住在基督里。那只要你住在基督里，仇敌就够不到。只要住在基督里，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因为你只要能够住在那里，我们晓得。又东边是沙漠，是死海， 东边是旷野，南边也是旷野，那么西边呢也是重重的丘陵地。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能够守住希伯伦，只要能够不离开希伯伦，这个住在主里面，意思是逗留在主里面，你不离开他的同在，我们不离开他的面光，随时随地我们都在他面光之中。所以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很明显的是指说与基督有连结。不过这个连与基督不光是指说生命的连结，也是指说生命的交通。所以感谢主的话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所以如果我们能住在主的里面，主的话也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与主就有了美好的交通。所以难怪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这块地乃是这样的一块美好的。所以难怪圣经里面讲到住在基督里的时候，主立刻说我是我们大使。所以那个意思就是把我们带到这个希伯伦山顶，在那里你看见说所有的葡萄是一挂一挂，可以用两个人来谈，那里代表生命的丰富，那不是如此。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你看见它经过酒榨，因为经过酒榨的缘故，所以你看见就有酒流出来，就能供应许许多多人的需要。所以大家还记得吗？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那怎么主耶稣可能把水变成酒？今天二十世纪的科技的时候，我们怎么明白那个话呢？我们怎么会想到说怎么解释主耶稣他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把水能够变成酒？有这个可能吗？当然有可能。那个原因就是你要看是谁在那里把水变成酒。因为就在同一卷圣经里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不是说别的葡萄树都是这样的。我是真葡萄树的意思是说，当神创造葡萄树的时候，神乃是用主耶稣来做标杆，因为主耶稣是那个真的葡萄树。所以地上所有葡萄树所有的故事就刚好说出真葡萄树的故事。那么葡萄树的故事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如果大家到西伯伦去，我们晓得说就在高山的地方，它越是在高山的地方，那个葡萄长得越好。虽然我们知道说那一块土壤和耶路撒冷土壤是一样的，不过耶路撒冷因为比较低一点的缘故，所以它容易长更好的橄榄，过于葡萄。但是在西伯伦呢，因为呼吸新鲜的空气，而且它的土质是红色，就是葡萄的颜色，所以呢，就在那样一块地方，那是可以说在神的心目中乃是迦南中的迦南。所以这里呢，你就能看见它是个牛奶与蜜的地方。所以这里你看见是结果累累的地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你就想说，这个葡萄当它在希伯伦山地，在那里经过四个月长大的时候，那么让我们记住。它一面吸取这个地里边的水分，那么同时呢，它吸取空中的水分。我们说过，这个以色列呢，大概到夏天就没有雨了，但是葡萄是需要水的，葡萄需要水的。那么四个月到五个月，在旱季，在冬天里面，这个葡萄怎么长大？它不止从地里吸取水分，而且它要从空中吸取。所以每天晚上到了太阳下山以后，每个晚上夏天的时候，结果你发现露水就降下来。这个露水降下来就相当于大概是每年的降雨量七英寸那么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西伯伦的那个葡萄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况，它因为在高山。另一面呢，它的土壤是刚好是适合生长葡萄的， 它吸取地中的水分，吸取空中的水分，所以你看这个水就经过了这个葡萄。